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福音的起头，由旷野开展，由我们的梁传道为我们证道。
好，弟兄姊妹晚安，很高兴今晚即是在2025年第一个的即是晚堂的崇拜，能够跟大家分享当中的信息。其实在2025年呢，我们每逢第三个星期呢，我们呢就会用一年的时间一起去看一下马可福音这卷福音书的里面的信息。今天呢其实是有些偷步的，我们就会在即是第一个2025年的晚堂主日呢，我们就会分享，开始分享了。咁啊，其實咧，即係當我哋講緊馬可福音嘅時候，我哋就會諗下福音其實係乜嘢嘅意思咧？咁樣樣嗱，福音咧，佢原本嘅意思咧就係好消息，係嘛？有福嘅音訊咁樣，咁咧就要將好嘅消息分享出去啦。嗱，喺基督徒咧，好多時咧，我哋都會同人分享耶穌基督嘅呢個咧就係我哋所想分享嘅好消息啦。聖經入面咧，其實我哋有四卷書卷，我哋都係講耶穌，所以四卷書卷我哋都叫佢做福音書。但係其實四卷嘅福音書嘅裏面咧，原來只係得馬可呢一卷嘅書裏面咧，曾經有講過佢所要講嘅嘢咧係福音嚟嘅。嗱，對於你嚟講，其實乜嘢係福音咧？乜嘢對於你嚟講係好消息咧？近年咧，其實對於香港人嚟講咧，好消息咧咪就係經濟復甦。不再加息咯，这个是从我们经济有关的情况 去看这件事情。如果你胸怀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好消息对于你来说就是不要再打仗了，世界如果可以再回复安定就好了。但在马可福音这个年代其实都是很像的，因为在社会的体系当中，其实他们是要依靠一个稳定的权势，他们才可以兴旺的。所以 当时的罗马帝国，他们对内的统治和对外的扩张都能够有所成功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带来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所以呢，即係當啲消息傳嚟，好多時傳嚟就喺邊防嗰度傳嚟好多好多嘅消息，而呢啲嘅消息都係表達緊同一個嘅指向，就係當時嘅人民仍然能夠處身一個美好嘅生活咧，呢啲所有嘅消息都係一個福音嚟嘅。對於古代嘅人，其實好消息好多時咧，其實係同宗教有關，係神明喺苦難裏面咧拯救嗰啲敬奉佢嘅人所给的信息。因此那时候的罗马帝国的皇帝也都开始宣称他自己是神明的儿子，帝国既然以他为首，当这位蒙神恩佑的人成功的时候，社会就是会富强壮大，所以帝国所传出的好消息就是福音了。这样看，其实当时所谓的福音其实都带着一些很浓厚的政治目的，用来传递即帝国那种的强盛，以致到人民呢是能够信服帝国所带动所有 的方向这样。偏偏在马福音第一章九到第十节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他讲到什么呢？他说耶稣来到约旦河受洗，当他在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呢，就有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又在天上面有声音讲出来。这个的声音很特别，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总共出现了三次，分别都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在他登山变像的时候，以及他受死的时候，都讲到从上天 出现了一把声音，宣告了耶稣的身份，就是他原来是真正神的儿子，并且要建立一个的国度。这样看来，其实咁样就好明显产生咗个对比啦，就系当时嗰个罗马皇帝，原来佢系夸耀自己系上帝嘅儿子，但系耶稣佢嘅证明却系从天上而嚟，所以对当时嗰种嘅权势嚟讲，呢个实在系一个好大胆，甚至系颠覆性嘅宣告。讲到乜嘢系福音，或者我哋可以从反面去睇下乜嘢，原来其实唔系圣经所讲嘅福音咧，咁样。原来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里面，一直以来中国人什么，对于中国人什么才是福音呢？原来财富对于中国人是第一位 好消息的福音，就好像新年的时候我们会互相祝贺，都离不开一句说话，就是恭喜发财。我那段时信了主没多久，经常都觉得为什么要说这句说话呢？我只是说新年快乐，那些人见到我说就觉得很古怪。有段时中国人都有句金句这样说，他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你读书不是为了增长你的知识，原来里面有黄金屋啊，你读完书之后你就能够有好的生活了。这样钱财其实在我们的文化的当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位置，中国人原来也都很爱面，很爱面子的。为什么呢？原来中国人其实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成功的外表原来很重要的。你试想想，其实有多少人将他很 大部分的薪金花在他那些名牌或者流行的物品的上面。我记得即十零二十年前，那些年轻人会花几千元买一对 Nike 的鞋，即大人都会买很多名牌 的产品。他们其实依赖表面上面那种的成功，就觉得自己 的尊严就很大了样。其实你想真下，其实真的这样想好像真是一种很变态的做法。追求表面的风光和看重这个钱财，两样东西都夹在一起的时候，真是一个致命的组合。但我们再想真一点，其实有时候当我们去想下教会在当中举行祈祷会的时候，有阵时我哋回想，主持人好多时都会祈求，为咗香港过去嘅稳定同埋富庶，感谢神。而家我哋就求神再次复兴香港嘅经济。我唔系话佢哋咁样祈祷唔好，但系你会发觉佢哋祈祷嘅时候，佢侧重会祈一啲乜嘢嘅事情。当一个民族、一间嘅教会，佢心底会接受某一套嘅世界观，乜嘢嘅事情先至系好福音、好信息，带来好的生活，他们所求那种的福音，所祈求即要得到的东西，就会表现出这种的渴求出来。马可所说的福音和好信息，原来却是关乎一个人，关乎耶稣基督，而不是一系列关乎我们自身美好人生的想望。当耶稣所想要给你的福音和这个世界的好信息不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心里面有时有所抗拒，以致我们会放在一边都不敢听？有时可能我们 听到了，但我们都不会听得入我们的心里面呢？我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单止在从前当你遇到耶稣的时候，你觉得那种惊喜，上帝真的给了一些超乎你所想象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你的生命当中。今日神依然会有好信息传递给你，要你得益。而这些的得益不单止是外表一些我们以为我们生活里面能够得到的美好人生，我们要抱着一些什么的心态和期望，才可以注意到神所给我们的好消息呢？这样在二十世纪的里面，基督教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信念。这个信念就叫做成功神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他们其实就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原来他们相信不单止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从人的罪和死亡当中的咒诅解放我们、释放我们，而他们更加相信原来耶稣基督的救赎还包括人从贫穷和疾病的当中得到释放。他们认为是上帝的旨意要令到信徒今生得着丰富的祝福，当中亦都包括拥有壮健的身体和富裕的物质。疾病和贫穷他们会视为一个咒诅，要藉着信心你就能够打破这个咒诅的循环。我曾经去过一个以非洲会众为主的祈祷会，他们就叫做特会。在这里他们的非洲的信众其实真的非常贫穷，朝不保夕，有时候是在饥饿的贫穷的里面。而他们祈求的焦点，当日这个祈祷会基督教聚会的焦点，他们祈祷的时候居然是祈祷金钱能够从天而降。他们祝福的时候，那个牧者就是祝福 money 钱能够临到会众的当中，他们祈祷有金粉能够散落去这个会场那里。 完咗嘅時候，我去前面即係見到地下好多嘅金粉，啊當然唔知會唔會係嗰啲裝飾嘅金粉啊咁樣。呢啲其實都係源於喺佢哋以自我嘅需要同埋渴望出發，以致到佢對福音產生咗錯誤嘅期望，導致佢哋祈禱嘅模式同埋對於物質財富嗰種嘅關注受到好嚴重嘅扭曲。他们有时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圣经的教导。其实圣经从来没有任何的经文曾经讲过信的人会一帆风顺。无论你有多少的信心，你都避免不到在生活当中你会遇到种种的麻烦。就正如中国人的智慧去讲到，不如意的事人生十常十常八九。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正如传统的生命圣诗 都唱到，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常晴无雨，但是神却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作工得息。当我们看回马可福音的时候，原来马可所讲的福音很特别很特别，它不是从你所想望的那种美好人生开始，它居然是从旷野开始。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一至到第三节开始的时候，他居然是引用了以赛亚书，即是很早之前写下的一卷的书卷第四十章的第三节，去带出这个福音的起头所指的是一些什么的东西。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提到，有声音喊住地说，要在旷野里面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在沙漠里面为我们的神修直大道。以赛亚书四十章这个的引文，其实背后是讲一个关于当时以色列民是在一个亡国秘掳去到一个外邦里面生活里面的亡国路。现在以赛亚书提及了，他说他们能够回归他们自己的故土，重新回归神的怀抱，这个讲的是一个复兴的故事。在马可的年代，以色列人其实原来已经回到他们的故土了，因为是70年之前的事，他们已经重建了他们的圣殿。但虽然他们可以再次在他们的圣殿耶路撒冷里面去献祭，但是他们仍然未有他们自己的家和他们自己的国。以赛亚这本书就成为一个很看重的书，因为在他们很久之前是秘掳，未曾能够回去重建他的圣殿为奴的时候，以赛亚书已经开始讲到这个复兴的盼望。耶和华的拯救和释放居然是由旷野开始，旷野会出现一条崭新的道路，引领神的子民回去他们的家园。所以马可所谈及这个福音，它指向的是一个回家的指望，是神再次悦纳人回到他的怀抱里面。但是这次的远景能够达到之前，原来是在沙漠当中开始，要跨过重重的障碍。马可描述这个福音是叫人可以从旷野展开一条回归的道路，而当中要跨过种种的障碍，亦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对于马可时代的犹太人，其实旷野所指的是什么东西呢？可能是说他已经亡国，没有了自己的国家，纵然好像在自己的故土，但是其实他们没有身份，没有家园，他们只不过是罗马帝国里面其中一些呢，就是民众，他们流离失所，其实有时候看不到他的未来。马可引用以赛亚书的宣告，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不单只是对他们来讲，也都是想对我们今天作为上帝的子民去呼唤我们一些的信息。同样对于你来讲，你生命的旷野，人生的荒漠是一些什么东西呢？现代人，我们居住在这个城市，我们有着种种的方便，不同的荫蔽，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发奋图强。但是 我们都总会经历 有一些心灵旷野的时间，或者我们 身体荒凉的时间，或者我们由一个的阶段 转变到去另一个的阶段，我们有着一种迷失不知所措的感觉。心灵的旷野就是当我们发现无论你几尽了力都好，原来都是虚空一场，一无所有，你所得的东西转眼就成空。身体的荒凉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随着年纪增长，我们 从前所拥有种种那种的能力、原来慢慢会流失，而流失了之后原来是不会回来的，我们要接纳我们新的、身体的状况。如果我们看不透这些抗疫的经历，原来是一种回归的过程、上帝原来是一种叫我们回归依靠祂的过程，我们就只会陷入好像被夺去的怨愤，或者有时我们会觉得在一种失去的当中感受到无奈。这个福音令我们知道，从我们身处的旷野当中，原来神将要施行拯救，要带领我们回到我们真正能够找到满足和稳妥的当中。这个福音好信息其实呼唤着这些渴望回归的人，你会不会都是其中一个呢？渴望回去上帝的跟前呢？这样经文在第四到第八节，他开始形容了这个好消息的起头，居然是在旷野里面。他就开始怎样讲呢？他就讲到约翰是入到旷野的当中，接受的人，即是说他去到约翰跟前接受这个的邀请的人，原来这些接受的人，他不在这里被动去等这些 好消息临到他的跟前，这些的人却原来是主动这样去到约翰那里去领受这个的施洗，去找这个的好福音和 好消息。施洗这个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将一些东西浸入去水里面。这个的施洗浸入水里面跟我们今天教会的浸礼有点不同。今天的教会的浸礼讲着信徒在清洁的 水池里面浸入去出来，它呢其实寓意我们的信徒和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将要得着一个崭新的开始，是一个重新的象征。但在马可的年代，当我们用一些净水去洗着一些事情，它其实是代表一个洁净的礼仪。因为呢，即当一个人在他日常的生活里面，他有时可能会接触很多不同的东西沾污了他，以致他不能够再参与在宗教教义上面一些仪式。所以为了帮这个人除他身上面的污秽，能够他继续参与一些宗教的仪式，就有这个洁净的礼仪。约翰的洗具有宗教意味洁净的礼仪，但也都包含了悔改的意图。施洗约翰在旷野出现，吸引了犹太的人，全地的犹太人来到，同埋来到他的当中，也都包括耶路撒冷的人。意思就是说，凡有地方居住的人，凡有那种渴望亲近神的人，都带着悔改的心去领受约翰这个跟洁净有关的洗，很渴望能够跟神再次建立回这个的关系。但是为什么这个洁净的行动不是在众人以为即是最洁净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的里面去举行呢？其实如果按照正确的洁净礼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不是最合适吗？它是最干净和拥有所有的设施和设备，但是群众仍然跑到去旷野的里面领受约翰这个洁净的礼仪悔改的行动。就连耶稣基督都去到旷野选择认同这个悔改的宣告，这个其实实在 突出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原来不是宗教的礼仪令人得到释放和自由，而是心灵得洁净。重点其实原来在乎我们能不能够保持着灵性的健康，这样真正的敬虔才能够自然而然地去出来流露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旷野，可以被视为我们生命里面面对我们不同的人当中所面对的挣扎和挑战的比喻。面对生命的旷野，原来我们是需要洗净我们灵性的杂质，就好像以色列人他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旷野的体会是整个民族经历成长学习仰望神的历程。在圣经里面，旷野时常用来象征我们心灵受到考验而且是得到转化的地方。抛开从前的恶习，抛开我们从前固步自封的想法，甚至是抛开我们日常依附那种的安稳的感觉，以致我们能够真真正正去寻求神的导引和神的关系，才能够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联系里面。面对人生的旷野，我们心里面其实有什么愁绪出现，以致我们会有很多的惆怅和保留呢？其实在以赛亚书40章的年代，当犹太人被允许可以回到他故土巴勒斯坦的时候，但其实当时这些犹太人他已经70年在外邦的地方落地生根了，他已经采纳了当地当时的生活的习惯。他们有时想，为什么我还要去逼自己去改变呢？这个我已经习以为常的惰性底下，为什么我还要回去故土？当中很渴望过的意图真是完全没有。何况这个回归的路途遥远，需要很高的体魄和心灵的韧力，路途上面甚至会受到土豪恶霸那种的威胁，危机重重，很不情愿，为什么我要去做一些这么没把握的事呢？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会不会同样都面对很相似的情况？我们的灵性带着很多的杂质，明明我们应该起步进入去应许之地，但我们迟迟都未曾起步。耶稣讲他的好信息来到，要叫我们的羊得生命，得更加丰盛。在圣经里面去讲，你得着这个生命就有平安喜乐。但是这些好消息，为什么好像仍然是遥不可及这样呢？原来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的自我的价值观，我们和人的互动，甚至我们对神的观念，其实原来都有很多的地方要去无全清。但是只不过我们仍然停留在旧我的当中，如果我们未得到更新医治，不单止不知不觉间会影响我们的心境去回应上帝，也都影响了我们同家同朋友甚至同神的相处，来来回回久不久，这些张力就在我们人生里面去发生，仿佛我们就好像在旷野里面走来走去一样。去到第十二到第十三节，不单止约翰在旷野里面，亦都讲到圣灵立刻把耶稣催促到旷野里去。其实明明在9到11章当中已经提及到耶稣其实已经在旷野在约旦的河边受洗了，为什么这里又刻意去提及讲到圣灵将耶稣带到去旷野的当中呢？其实在整整这个段落当中，4到13节的段落当中，中间9到11节讲到耶稣受洗，他居然很巧妙分开了之前约翰在旷野的里面，还有之后耶稣在旷野的里面这个段落，很奇妙，卯正正将约翰和耶稣这两个人物作为了一个的对比。马可想告诉我们，其实约翰已经在之前已经明明地说了，他所做的事情如果只是停留在悔改和洁净这个层面，其实根本就不足够。所以约翰之前在第八节就讲到了，他提到他们就用水和众人施洗，但是耶稣来到他是要用圣灵去施洗，这些才是更大更重要的事。虽然约翰的工作很重要，但是耶稣所做的是约翰未曾做的，就是生命要得到更新。耶稣要做些什么更大的事呢？耶稣在旷野很多时候有时令到我们总会联想，就是耶稣在旷野胜过撒旦的试探。 但是马可这段的经文，如果大家留意，他只是轻轻一句提到耶稣受撒旦的试探，但是马可就跟着说了，耶稣和野兽一起，还有天使同侍候他。这幅的图画，如果我们心水清，它正正是讲的以赛亚书，描述当我们能够回归神的怀抱的里面，我们最终能够得到一个和平的景象。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到九节里面，它就这样形容，它说野狼和绵羊同住，这些原本互相厮杀的，即是野兽，现在居然是同住平安平稳地去相处，孩童要牵引他们，断奶的幼儿必按手做毒蛇的穴上，不会受到伤害，圣山各处都不伤人不害物。马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已经提到了，这个福音原来是神要悦纳人，接纳人回到他的怀抱里面，呼唤人要回归，得着这个同神同人同自己和好的平安。领受这个好消息，得着这个平安的人，原来都要进到旷野。而当我们入到旷野准备上这条路的时候，奇妙的事就是，原来耶稣都在这里等着我们。他藉着圣灵加力，耶稣深入了旷野荒凉之地，但亦都因为圣灵的工作，成为了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得着释放的起点。旷野对于约翰来说，是洁净污秽之地，生命能够转向望去，由原本望这边望向另外一边的悔改。而旷野对于耶稣来说，就再行远一点了，就能够靠着圣灵，能够走上重生得力的旅程。试问世上有什么宗教，当他提到他所敬畏的神会在旷野里面等待他的信众，其他的宗教所讲的都是一些吹吉避凶、跳过痛苦、不使人生命更新那种的讯息。但是这些偶像所讲的福音，其实只是为了解决苦难，提供一些合乎你福乐的期望。但是马可所提的福音却邀请我们要进入旷野，在里面原来耶稣都在那里，神在信徒的生活当中要临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与我们同行。这个正正是我们基督教很重要的面向，就是我们的信仰重视上帝与我们亲密的关系，在考验的当中上帝与我们同在。从前神引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进入旷野，他们才能够入到应许之地。去到后期，那些以色列民被掳离开故土的犹太人，以色列的以赛亚书就宣告跟我们说有回家的盼望。但是这个回家的盼望的开展是在旷野当中要开始才能够得着引领。跟着在马可的年代，神藉着马可再次引用以赛亚书，提到上帝原来要拯救和释放的作为，这个要拯救你和我释放的作为，原来都是在旷野里面开展出来。今日神亦都对我们属他的子民，你和我讲着同样的事情，他邀请我们要拥抱人生的旷野。我们可以选择祈求此时此刻的安稳，只是听那些被祸求福的福音，但是人生的旷野原来是一些可受教的时刻，叫到我们能够悔改回归一个洁净健康的心灵，也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更新转化的契机，叫我们不要怕，因为当中有上帝与我们同行这个的祝福。耶稣藉着圣灵的加力深入旷野荒漠之地，今日这个应许也给了我们，藉着圣灵，人生可以有不同的明天。感谢主，让神上帝祝福他们的话语，我们一起祈祷。天父，让你带领我们，有时候，我们 去活出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都是总渴望平安喜乐，不变，这些事情稳稳扎扎继续去前行就安堂。但是上帝，你的福音却要告诉我们，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你的平安却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你的平安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豺狼和那些羔羊能够在一起。主，求你带领我们，愿意你给勇气我们去面对我们生命那种的旷野。其实我们不面对这些是生命的旷野和人生的张力，总会追赶着我们，重重复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上帝，求你给安慰我们，给盼望我们，以至到主，我们遇见你的时候，原来生命就变得不一样。感谢主，求上帝叫我们懂得回应你所给我们这个好消息和福音。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门。